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这一期看超越科技，它不是洋超越概念股，它是做环保领域的公司，要在 A 股上市了。环保，而这里指废物处理的手段是很多的，包括焚烧、填埋比较多，利润率也比较高。物化拆解等等，还有家电拆解。这家公司2009年就成立了，而且是一个家族企业，一对夫妻加他们还在上大学的孩子组成了实际控制人。虽然是一个家族企业，但是也是真的赚钱的。这里可以看每股净资产也不错啊，公司的总资产是有又一多人民币左右，和2019年对比提高很多，因为他们很多项目都在建。净利润在去年也达到了1.4亿，对比2019年快翻倍了，这个行业潜力还有点大在。说到环保盈利，首先想到卖垃圾，但是他们是偏后方的啦，所以他们的盈利是对不具备再生价值的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处理服务，来收取服务费，比如填埋；具有再生利用价值的就做资源化利用，另外是做废弃电子产品拆解，然后领补贴，他领没少领啊，不过这个补贴现在变少了。垃圾分哪几样呢？其实非常多的，上市公司现在有很多家，他做的是工业危险废物处理、医疗废物处理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。这个处理是需要资质的。2018年以来，安徽省全省是发了178个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这个还是偏实物吧，受地理位置的限制，国家是不允许搞特别大的跨省去运输，因为他们都很危险。而这家公司是滁州市唯一一家医院废物处理的机构，这就垄断了一部分业务了。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领域里，它也是安徽省仅有的6家纳入补贴的名单之一的公司。这次它上市募集资金写的主要也是去扩建项目。这里有一个废酸项目非常引人注目，因为总投资达到了5.8亿，毛利率也奇高无比，真是让我对这个行业刮目相看。这里列了很多类似的企业，其实做这个行业的还要更多。在介绍行业模块的时候，他会看到很多都上市了。回到说它是家族企业，除了一家三口以外，他的团队也都是亲戚。可以看到创始人是初中学历，他的妻子是大专，应该算是一个双手改变命运的例子了吧。这里可以看到传统行业的薪资对比来讲，和之前看的工资画风差异太大，而且它的员工数一直在下降，因为它原来可能是偏重人力吧，当你的技术或者是供应链做得越来越好，那人力的要求就会下降。前面说了，它的盈利在去年能达到1亿多，那它的流动资产呢？手上有没有钱呢？也蛮多的，尤其对比2019年，在它处理的产品里面，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危险废物处理，但是成本的话，其实工业上的占比并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利润率上显著的电子废物拆除低太多太多了，还不到20%的毛利率。而像工业危废里面的填埋可以达到将近80%，正常也有60%几，差距就是这么的大。因为前面说了，国家不支持跨省，因为有危险嘛，所以主要都是安徽省内。安徽省内的收入占比已经占到92%了，而安徽其实还比较有潜力，在后面讲行业的时候会提到，在安徽里面，合肥和安庆的收入占比提高非常非常的显著，在去年。因为其他的城市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下降的，可以说这个废物的产生量也体现了它的发展，因为主要是工业嘛。而这家公司它的采购，像回收废品，这里列的是很详细的，从14寸到32寸单缸滚筒，有没有一种垃圾回收的感觉？对于毛利率来讲，这家公司的平均有52%。上面给了很多相同大领域的公司的毛利率，可以看到填埋有多么的挣钱。这家公司有78%的毛利率，像其他在细致领域的都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了。招股书里也写到了新冠的影响，但是显然对它没什么影响。这里有解释为什么2019年和2020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下降，是因为扩建项目这个中间的现金流要求就高了，像货款、设备款等等。它确实还是一家在发展中的，也可以说安徽整体在发展呢，它也会跟着发展吧，因为它还是头部的安徽的危险废物处理的公司。 这里列了他的一些重大合同，可以看到中石化去年新进的 top one 占比很高哟，你可以在后面看到。还有重大的采购合同，因为它要处理这些电子废物在出售，变相分拆出来一个物流小公司。这里有一个媒体质疑情况的模块，是它发布要上市之后大家的质疑，这里都写到刑事案件了，包括受贿啊相关都要做详细的解释，是不是感觉 A 股上市要求还是很严的，甚至包括很多指标是否达标以及做了哪些检查，检查之后怎么整改的都是有写的，所以才会有一个670多页的招股书。好了，这期先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看它的产品、技术、销售、行业，还有它的大客户。